副总统发表农历新年贺词，赞扬亚裔社区对美国做出的重大贡献。
特朗普总统周二的国情咨文预期将赞扬美国经济，并强调建美墨边境墙的必要性。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说，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已经震动了全球经济。2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5号发表农历新年的贺词，贺词说，梅拉尼亚和我向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问候。今天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壮观的烟火表演、欢乐的节日和家庭聚会庆祝农历新年的开始。
特朗普还说，对于许多亚裔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这也是所有美国人对这些社区为美国伟大历程做出的重要贡献表达敬意的机会。家人、朋友和亲人欢聚一堂迎接中年的同时，我们也要送上我们对健康、繁荣和幸福的美好祝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将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皮尤研究中心调查了美国大众当前最关注的国家议题，位居第一的是经济。70%受访者表示，这是特朗普总统和国会今年最应该优先处理的问题。40%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经济状况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有所改善。紧随其后的大众关注议题是健保花费、教育、反恐、社会保障和医疗等。67%到69%的民众表示，这几项议题是总统和国会应该优先处理的事务。此外，58%的受访者反对大幅扩建美墨边境墙，而这个议题在两党支持者当中的分歧较以往来的最为严重。大部分美国人希望看到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合作，不过受访者对这样的可能性感到悲观。71%的受访者认为，两党分歧在今年还将会加大。在另外一方面，美中关系与贸易问题预计是今晚国情咨文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可能在本月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劳德·巴尔菲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在今晚国情咨文中宣告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总统面临来自民主党的政治压力。不过他说，中国过去曾有对美国食言的记录，因此他认为还需要时间的观察才能够下定论。好，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方面。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应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的邀请出席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演说。李静瑜告诉媒体，他认为自己能够受邀出席，代表美国对台湾人权问题的关注。
那史密斯议员在上一次，就是说去年五月份我来美国去大家听证的时候，他呢就是邀请我的一个主办人，所以他对李明哲在中国所遭受到的一个人权迫害的一个状况，他是非常的一个清楚。那这一次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国情咨文的一个机会，我成为这样的一个受邀人。但是回到一个根本，其实我们回到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在于说中国不断的在把他对人权的一个侵害去做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展开。我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一个清楚，我只走国际救援，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属于我跟李明哲个人的一个问题。中国长期对于台湾的文攻武吓，其实它是在普遍的迫害每个台湾人的一个人权，例如台湾无法去加入 WHA。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在迫害台湾普遍2300万每个人的一个健康权。所以今天我能够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咨文会，其实它代表着美国逐渐把台湾的人权遭到迫害这样的一个议题作为它未来直接的一个国情咨文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每位国会议员只能邀请一位客人参加国情咨文演说。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说，李静瑜的出席凸显了中国不公正的拘押1300多位良心犯的问题。
特朗普总统将提名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出任 世界银行行长预期在周二国情咨文演说之后会做出宣布。代表世界银行189个成员国有12位成员组成的执行董事会对行长的人选拥有最终的决定权。62岁的马尔帕斯是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曾任指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是特朗普的忠实的拥护者。
奥巴马总统提名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金庸在今年一月初提出辞职，他将在2月1日卸任。世界银行自1944年成立以来一直有不成文的传统，董事会一直选择华盛顿提出的候选人，同时欧洲人则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给国会的报告说，以世贸组织规则谈判来约束中国的重商主义的做法基本上是无用的，美国应当以单边主义的做法保护美国的工人、农场主和工商企业。
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让中国得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以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的方式发展壮大，而历届美国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却对中国违反入世承诺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无所作为。这一报告显示，美国对世贸组织没有能力约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表示不满。
联合国贸发会议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已经震动了全球经济。美国下月提高对华关税的计划可能引发经济下滑和贸易转移。如果美中两国在3月1日前未就贸易争端取得突破，美国计划将把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上涨到25%。
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主管汉密尔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会有货币战和贬值，滞胀导致更大的失业率。更重要的是，如果反动效应会导致其他一系列贸易扭曲措施。报告指出，在受影响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中，约82%将被其他国家的企业占据。
肯尼亚一家主要报纸报道说，肯尼亚高层官员2014年与中国签署标规铁路的合同的时候，可能伤害了关键的战略资产。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勒姆·所罗门的详细报道。
标准轨距铁路蜿蜒穿过肯尼亚绿葱葱的国家公园，这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似乎是进步的象征。一些专家说，标轨铁路将支持肯尼亚的长期发展。
The standard gauge railway is a real game changer.
标轨铁路是真正的游戏改变者。有了这条铁路，你坐上火车，可以在5小时内到达另一端。
The other end in 5 hours.
这条铁路把肯尼亚两个最大的城市内罗毕和蒙巴萨连接在一起。在这之前，在两地之间的破旧公路驱车行驶需要10到15个小时。
That is completely game changing.
对人员旅行来说，这是彻底的游戏改变者。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货物流通。
然而，肯尼亚最大的独立报纸《民族日报》暗示，这条铁路暗藏着代价。报道称，中国提供的几十亿美元修建铁路的贷款，有可能损害肯尼亚的主权和资产。肯尼亚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14年签署的合同细节在1月初曝光。北京的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和贷款结构通常都秘而不宣。民族日报说，该报获取了合同的副本，并对肯尼亚如果违约可能会放弃的资产规模表示了关注。合同规定，借方及其任何资产均不得以主权为由享受任何豁免权。这份合同还规定，肯尼亚在铁路施工和运营当中必须使用中国的货物、技术和服务，一项保密条款禁止肯尼亚政府未经北京书面许可而披露合同条款。报道披露的合同章节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证据，表明北京可能从事批评者所说的债务陷阱外交，也就是通过借贷迫使其他国家在贷款违约时交出土地、矿场或战略资产。民族日报没有说明该报是如何拿到这份合同的，也没有说该报是如何确定其真实性的。但是合同的文字与美国之音看到过的在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奎亚纳一带一路项目合同的文字非常相近。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合同暗示，肯尼亚的贷款条款可能反映了中国在非洲各地乃至其他地方的借贷做法。自从2017年推出以来，这一标轨铁路项目就一直被贪污腐败、种族主义和管理不善的各种指称所缠绕。肯尼亚和中国官员都受到了刑事指控。肯尼亚总统胡鲁·肯亚塔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中国贷款损害国家利益的说法。
My friends, we are ahead of our payment.
我们是在提前付款，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捆在一起，但是我们正在和那些赞赏并且理解肯尼亚发展需要的国家一道努力，其中包括中国。中国是肯尼亚发展议程的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者。
Strong supporter of Kenya's development agenda.
他说，肯尼亚将继续借款用于发展。塞勒姆·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即将赴埃塞俄比亚出席非盟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铁雷斯说，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符合以非洲可持续发展为愿景的2063年的议程是至关重要的。
古铁雷斯是在星期二中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说，经济较发达国家与经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会伴生一些风险因素。联合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中非合作充分融入非洲投资接受国的经济框架。
Because we want to avoid in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cooperation that takes place.
因为我们希望避免中非目前的合作出现在很多情况下大企业投资不符合接受国需要的风险。此外，为了避免债务规模过大，中非合作在全球背景下展开也很重要。联合国在和投资接受国中国以及其他非洲投资国合作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Recipient countries with China and with other investors in it.
古铁雷斯还表示，中国是目前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在全球维和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说，联合国乐见更多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参与维和行动。
在星期二晚间的国情咨文中，预期特朗普将赞扬美国经济状况，并且坚持强调建设美墨边境实体墙的必要性。特朗普的国情咨文原定于1月29号发表，但是由于特朗普和国会民主党人在建墙资金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被推迟到了2月5号。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预计特朗普将在演说中展现自己是一个正在兑现竞选承诺的强势领导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暗示，美国经济的成功可能是要突出强调的。
共和党支持增长，支持家庭的经济政策，使得美国的就业创造者和小企业踏上经济增长的踏板，全国各地的中产阶级家庭继续获得回报。
正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所说，民主党人准备做出回应。
Tomorrow, the president will say predictable.
可以预见，总统将说美国团结的态势强大，但事实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在辜负美国中产阶级。特朗普医疗体系正在让美国家庭失望，特朗普政府的状况陷入混乱和无能。
特朗普已经承认，他可能无法获得国会足够的支持，为修建边境墙提供资金，而这也是他竞选时另一个主要承诺。他曾表示，他可能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以获得必要的资金，也可能利用国情咨文来推动这一选项。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敦促共和党人支持他。
The Democrats won't work with him.
如果民主党人不与总统合作，我认为如果总统试图利用他作为总司令的权力来修建边境墙，而共和党人不支持他，那将是很糟糕的。
特朗普还可能会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调解行动取得成功，以此作为结束美国卷入长达17年战争的理由。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是美国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的热情支持者。
By any measurement,
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我们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我们捣毁了阿富汗境内的恐怖营地。阿富汗是个烂摊子吗？当然，这是个烂摊子，它一直是个烂摊子，并且永远是一个烂摊子。
但国会两党都有议员反对美国撤军。
我们的同事来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卢比奥说，恐怖主义就像肿瘤，就像癌症，你可以尝试消除它，但即使削弱了它，如果不能成功的消除它，只要你去除压力，它还会重来。
预计特朗普还将声称他所领导的政府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以及与朝鲜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都取得了进展。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星期三将在平壤会晤朝鲜官员，商讨本月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事宜。美国特使比根上个星期表示，他希望跟朝鲜谈判代表商讨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峰会时可以拿得出一套具体的东西来。
在华盛顿看来，平壤尚未采取放弃核武器的具体步骤，而朝鲜则抱怨说平壤冻结了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并且拆除了一些核设施，但华盛顿没有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回报。特朗普行政当局则表示，只有平壤采取切实的可以核查的去核化行动，对朝鲜的制裁才能够解除。继续来关注国情资文。特朗普总统近日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朝鲜核问题预计会是国情咨文的重点议题之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克拉斯·艾伯斯塔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除了将在今晚评论在与朝鲜交涉核问题的进展与期望之外，还可能会宣布与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Dealing with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is always an arduous process.
与朝鲜政府打交道始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这些谈判做好充分准备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看来，美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谈判，特别是高层级的谈判。如果传言是正确的，这个会议可能在本月月底之前在越南举行，特朗普总统届时将和金正恩会面。
A meeting may take place in Vietnam.By the end of the month, between Kim Jong-un and President Trump.
白宫已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并且敦促马杜罗下台。美国对国有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了制裁，甚至暗示可能会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过去20年委内瑞拉政府失败的社会主义政策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俄罗斯谴责美国的制裁，并且指责美国是公开为非法政权更迭铺路。俄罗斯的做法只是针对华盛顿的一种政治反击，还是另有隐情呢？来看记者迪科汉纳卡带来的报道。
乌格查韦斯和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管理不善，腐败猖獗，已使委内瑞拉这个全球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经济混乱，民不聊生。
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危机对整个半球至关重要。马杜罗是世界上任何非法贸易的中心，非法毒品贸易、非法黄金贸易、非法军火贸易，还有偷渡。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300万委内瑞拉人为逃离国内的危机背井离乡去了国外，当中有许多人2015年就离开了。这一移民潮是由于暴力、恶性通货膨胀。2018年达到8%，以及严重的食品和药物短缺造成的。俄罗斯近年来一直支持委内瑞拉，更是作为支撑该国崩溃经济的最后贷款人。俄罗斯称美国的制裁是非法的，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Why does Russia care so much? Well, Russia cares because
俄罗斯为什么如此在意？俄罗斯在意是因为该国向马杜罗出售军火，是因为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巨额投资。
Investments of Rosneft of the Russian oil company.
据路透社报道，马杜罗2016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在委内瑞拉子公司雪铁格的49.9%的股份作为抵押品，换取委内瑞拉急需的15亿美元现金。从2006年到2017年，莫斯科总共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至少170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额度，使其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委内瑞拉最大赞助国。
一些分析人士说，美国的制裁将切断马杜罗政府的财政命脉，但他们警告说，这些措施也将使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Oil actually accounts for 80% of the hard currency.
石油实际上占委内瑞拉进口食品和药品所用硬通货的80%。食品和药品已经很稀缺了，这些制裁确实有可能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Escal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on the ground.
尽管许多观察人士在考虑美国对委内瑞拉施加经济压力和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后果，但在这场持续不断的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委内瑞拉的民众。迪克·汉纳瓦，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到国会山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今晚又会有哪些嘉宾出席这场演说呢？我们下面就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一起去了解一下。
美国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的目的呢，是向国会阐述美国国内的这个状况，并且阐述他想要推动的各项政策。他的这个讲话是总统的宪法职责，宪法的第二条就规定呢，这个美国总统需要不定期的向国会解释美国的国情状况。那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的时候就亲自前往国会发表这样的讲话，那他第二年也是亲自前往国会这么做。那这个年度发表演说呢，也就成为了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传统。华盛顿总统和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呢，都是亲自到国会发表年度演说。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是认为向国会发表演说呢太像国王讲话，他就改为向国会递交书面讲话。那他的这个做法呢，一直延续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那时候威尔逊总统才又亲自恢复了到国会亲自发表讲话的这样的传统。在20世纪之前，人们把这个演讲称为总统的年度演讲。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开始使用国情咨文演说这样的说法。那到1940年代，杜鲁门总统时期成为正式的名称。国情咨文演说最初是在白天进行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在1965年的时候开始晚上发表国情咨文，以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那这在之后也变成了新的传统。国情咨文通常定在新国会会期刚刚开始的1月底，程序上需由国会众议院议长向总统发出正式的邀请。今年的国情咨文由于拨款争议而导致的这个政府关门僵局，被迫推迟到了2月份。国情咨文呢，也是这个总统每年非常重要的这个讲话。那他在这个讲话上不仅要展现出他的这个风范，还要借此机会阐述他的各项政策，争取国会议员和民众的支持。他在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呢，他的身后坐的是众议院议长以及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代表美国三权分立的国会议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内阁官员都会出席这个讲话。总统和议员也会邀请一些客人出席，这些客人通常也是一种宣誓，展示总统和议员想要突出的某些议题。特朗普总统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今年邀请的客人呢，就包括大屠杀和2018年比茨堡一个犹太教堂枪击案的幸存者，被非法移民杀害的一对夫妇的家人，受益于特朗普总统推动的监狱改革法案的前服刑人员，受益于新税法的企业人士，一名癌症幸存者，一位戒毒成功的人士，还有一个6年级的小孩，他呢是因为也姓特朗普而在学校被欺负。那么从特朗普总统邀请的这个客人名单上可以看出来，他在国情咨文中会强调他在经济、就业等内政上的一些成就，而且会涉及边境安全等议题。议员邀请的客人呢，包括受政府关门影响的这个人士，还有边境的这个执法人员，还有这个枪击案的幸存者，还有梦想生，以及曾以这个无证移民身份在特朗普高尔夫球俱乐部工作过的移民。那从这个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出，议员尤其是民主党议员，他们比较关注的呢是移民、枪支问题以及边境安全问题，预计呢他们也会在这几个问题上对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做出回应。按照传统，这个在总统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另一党派的代表要发表讲话回应。那么今年民主党派出的是黛西·阿布拉姆斯，现年 35岁的阿布拉姆斯来自乔治亚州，他在2018年的时候是参加了乔治亚州的州长竞选，那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竞选这一公职的黑人女性。那这个他虽然在2018年的这个州长选举中没有胜出，但他是被广泛认为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那今年呢，这个在回应的演讲中还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呢还邀请了来自维吉尼亚州州议院的议员伊丽莎白·古兹曼来发表一个西班牙语的讲话回应。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二举行研讨会，关注宗教自由在中国面临的威胁，探讨美国在改善这一问题上所能采取的策略。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四位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倡导者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2018年中国各个信仰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基督教家庭教会被击垮，新疆穆斯林正在经历恐怖的拘禁和监控，西藏的迫害也在加剧。中国当局对宗教的打压程度堪比文革时期，甚至纳粹治下的德国。
那我后来就做了一些这个历史上的那个搜索，哎，发现在这个1935年纳粹啊，1933年、1935年纳粹的时候，德国纳粹在他们当时的纳粹扶植起来的国家教会啊，也是啊，就是这个牧师呢坐在台上，台他的牧师头顶上啊和这个讲台下边啊都是挂着纳粹的标志啊，这个呢其实我都可以找到这个图像啊，给你这个演示一下，就在这儿啊，这个图像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在中国呢是2018年啊，这是1935年啊，所以这个图像呢，你看就有习近平有毛泽东的图像，那么这个所以就所谓的宗教中国化，其实上就是宗教纳粹化。
谈到美国在改善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上的选项，与会者说。
As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Xi Jinping's China.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依然在意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公开的点名羞辱是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必须实话实说，闭门谈判、静默外交、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惹恼中国政府的传统方式是走不通的。
除了公开发声外，与会专家认为，短波广播依然是让中国民众了解民主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美国政府应有效运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并与盟友展开多边合作，一道对中国当局提出问责和惩戒。 VOA 卫视记者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亚洲国家庆祝农历新年，数亿人口踏上回家团圆的旅途。星巴克前 CEO 舒尔茨考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民主党人担心独立人士会抢走选票，从而帮助共和党胜选。一份最新报告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发出警告，称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模式正威胁全球信息自由。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万花筒主持人叶凡。
我是林峰。
我是美国之音的爱德华。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肉满门。
祝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
新春快乐，幸福吉祥，
猪年大吉，诸事圆满，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少吃猪肉，多吃大豆，
吃好吃满，珠圆玉润。谢谢各位过去一年来对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观察节目的支持，祝各位猪年行大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like to wish the Chinese peopl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Pig. 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support of Voice of America.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Happy New Year, Great Year of the Pig.
恭喜发财，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你好，新年好。
앞으로도노튼버츠티슈퍼
예신년快乐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주년다지 Happy Lunar New Year
特朗普总统发表农历新年贺词，赞扬亚裔社区对美国做出的重大贡献。特朗普总统周二的国情咨文预期将赞扬美国经济，并强调建美墨边境墙的必要性。特朗普总统将提名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星期二，亚洲国家都在庆祝农历猪年的新年，举家吃团圆饭，并且去寺庙烧香拜佛。无数人踏上回家的旅途，可以说是堪称世界一景。从北京到首尔，从河内到新加坡，都可以看到过年的景象。在中国，许多人利用这个节日假期回家过年，或者到国外旅游。
在韩国，春节只放假两天，而在中国则放假七天。在香港的黄大仙庙，上香的香客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够轮到拜佛恭迎新春。清晨迎着黎明，在北京的地坛公园，穿着清朝服装的人们演奏古筝，祈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阖家安康。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特朗普与习近平个人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发表了看法，来看详细内容。
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到底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注意到，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感觉到是越来的越不满，就是在许多方面都感到非常的不满意。比如说这个美中关系过去有很多这个定位的说法，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叫利益攸关方啊，所谓的这个 stakeholder 这种说法，
负责人的利益相关者什么的，
利益相关者等等啊。但是现在好像似乎这些提法都不再提了，为什么？
原来那些提法只不过是提法，我们都一直在抹黑，到底这个关系，克林顿也好，布什二世那个奥巴马都没有完成这个定位的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六四以后，尤其是中国介入那个世贸组织以后，中美关系虽然非常重要，一直不是最优先的事儿，一直是有一点次要的啊。可是现在，尤其是那个习近平变为那个共产党的主席之后，中国的国外政策是更积极的有所作为的那个国外的政策，在国内它越来越强硬，再加上中国各方面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中国的规模大，中国的报复大，或迟或早，美国是会注意到，而且会开始担忧，而且不只是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满，这个我觉得不是特朗普开始的，其实北京早也对华盛顿不满。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早就定位美国是中国实现它的所有的目标的最大的障碍物，这是中方先做出的一个决定。他的那个外交辞令比较传统，比较客气，他不像那个特朗普那么直啊，那么粗鲁的说他怎么看。可是最起码从2013年开始，中国也是持类似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称的、互相的不信任、不放心的一个关系，我觉得最大的那个转折点就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南海问题，就是那个海牙那个裁定下来， 中国不理他，也否认他。这个是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是根本对国际法没有兴趣，对国际社会舆论也没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太平洋这些邻国的一些看法和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你再加上在中国国内，比如说那个维吾尔族受的待遇，现在好像有一些原来也多是那个坐牢的都给锁起来的，这个在美国是个大事儿。中国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监听器、监控器在国内用那个人脸的这些识别这些技术，好像是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所有的这些新型的技术作为一种以技术为最重要的工具的一个新的极权主义，就是 soft techno totalitarianism， 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不会放在眼里。而且现在在华盛顿，这个是共和党民主党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有共识，这是华盛顿之内的，在美国全国还没有这个意识，可是最起码在华盛顿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包括很多不太支持特朗普的汉学家在内也是持这个态度的。我觉得一边来讲，这个是跟习近平跟特朗普自己的领导有关系的，可是这个是次要的，中美关系到了这个地步，很可能是个我们不能避免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一个新的挑战。
那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这个个人因素啊，我想让您进一步的谈一谈，就是说这美中的领导人的这个个人因素这方面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可以说在很多场合对习近平是赞不绝口，可以说啊，他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啊，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呢，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所以习近平在问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对我这个样子啊，
还是在他们两个人手中。现在美中关系可以说是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就是多大程度上你觉得美中关系发展到目前这个样子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所造成的？
个人因素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现在经常给夸张了，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有比较怎么说有自信心比较极端的有他们自己的抱负的领导人。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对中美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做什么良好的贡献，都有他们的问题。习近平的我已经说了他在国内越来越强硬他现在就是那个党政中民权，东西南北中，党是要领导一切的早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媒体、文艺界这些人的支持可是看起来，当然我们没有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你很难讲，可是看起来中国的农民还有那些蓝领工作者还有那个国安这些部门解放军是比较支持习近平的，他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可是受过教育的对他的支持并不高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个人崇拜这一方面，各方面的那个审查，学术界各方面都是审查的控制的非常的紧，而且又开始利用很多那个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那些措施，所以很多美国人跟很多中国人在内对这些都有很多疑问和担忧，尤其是那个十九大大讲中国特色、中国的智慧以后，改变修正中国的宪法以后就是更是让很多美国人觉得这个人走的就是二十世纪中的那种专政政府的那个道路的。还有再加上习近平对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势力的这些怀疑他的国际抱负什么的，这是一个因素，可是不是最重要的。说特朗普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而且特朗普的这些 不可确定的这些行为比习近平的多得多。习近平的行为是比较已知的，你可以肯定他，你可以比较容易预测预料他会怎么做。特朗普不是，他还是那种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心口开河，不一直像你说的，他说习近平我很尊重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领导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中国和美国是长期的这些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是有点前后不一的一些问题啊。特朗普是很早几十年之前就开始敌视中国，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啊。他一直是非常怀疑这些贸易逆差问题，不是他做候选人的时候才开始的，对他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啊。再加上他又想搬弄啊 Navarro Lighthizer 这些顾问啊，就觉得中国的所有的公司，不管是那个国企的还是私企的都是占美国的便宜的。特朗普看起来这是他的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所以他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有在人权方面，也有在军事方面，他宣布了印度洋太平洋的一些新的政策，而且在他的领导下，国会的这些军事方面的拨款会是越来越大的特朗普就是推出那个 INF 那个中程的那个核子导弹的这些协议，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于中国的，所以不只是经贸方面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全球的各方面的长期的竞争。竞争什么呢？中国和美国都享有美国二战以后所享有的那个主导地位，中国说是那个综合国家实力，意思是说中国的目标是发展像美国的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样的那种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习近平是一个因素，特朗普是一个因素，可是如果明天他们两个都不是国家领导人，基本的长期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问题还会有的。
星巴克的前 CEO 霍华德·舒尔茨最近宣布正在考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这在民主党人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民主党人担心中间派独立人士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抢走选票，帮助特朗普连任总统。而著名的独立人士竞选总统的历史多姿多彩又充满变数，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前星巴克掌门人霍华德·舒尔兹已经在为可能的以独立党派的身份竞选总统试水。
我们需要打破这个体系，因为这些人只关心自身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能做得更好，是时候改变了。
但是舒尔兹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担心独立人士参选将使得特朗普总统获得连任。就在舒尔兹考虑参选的时候，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了总统竞选。我们在这里是因为美国梦和我们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威胁。分析人士伊莱恩·卡马克说，民主党对舒尔兹可能竞选的担忧是真切的。
这个国家在一个从未在政府任职的亿万富翁身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冒险，但结果并不好，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这样做了。
独立总统候选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竞选中总是多彩的存在，从1968年的乔治·华莱士到1980年的约翰·安德森，再到1992年赢得 19% 普选票的罗斯·佩罗。
你想要一个从华盛顿冲着你来的政府，还是想要一个从你而来的政府？
近几年，消费者维权人士拉尔夫·纳德和绿党提名人吉尔斯坦也进行了独立竞选。历史学家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说，鉴于当今政治两极分化严重，许多选民都渴望有一个温和的声音。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我们的道德根基？一个问题是，一个党无法将另一个党视作人类。
但是分析人士萨巴托说，展望明年，许多民主党人担心在寻求击败特朗普的过程中，选民会被第三党候选人分散力量。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能否挑出一位候选人，可以吸引大量的民主党人出来投票，也可以阻止像绿党这样的第三党吸走两个或者三个关键百分点。这两三个百分点在计算选举团票数的时候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有没有霍华德、舒尔兹的参选，2020年的竞选都感觉会是一场拥挤、充满活力和嘈杂的竞选，为明年史诗般的总统选战奠定基调。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副州长贾斯汀·费尔法克斯继续否认性行为不当的指控。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些指控最初由一家保守派网站报道的。费尔法克斯周一在首府里士满发表讲话，称这是一种诽谤，并称2004年与一名女子的邂逅是双方自愿的。华盛顿邮报知道这名女性，但无法证实她的说法。费尔法克斯对指控予以否认，华盛顿邮报也无法找到针对她的其他指控。
有些人显然想操纵媒体，想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当时《华盛顿邮报》并未报道这件事，那些人已经选择了继续低调见机行事。随着我们受到关注，被媒体曝光，这一事件又奇迹般的重现了。显而易见，你不必是一名政治天才，也能明白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诽谤。
如果现任州长拉尔夫·诺瑟姆辞职，费尔法克斯有望成为维吉尼亚州的下一任州长。自从1984年医学院年鉴上种族歧视的照片曝光后，诺瑟姆一直面临着辞职的压力。美国之音迈克尔·布朗报道。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一份最新的报告对中国管控互联网的模式发出了警告。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说，中国的互联网管控模式有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从而对全球的信息自由构成了威胁。随着高速互联网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的普及，世界急需新的互联网监管机制。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欢迎林峰。
谢谢。
先说说这份报告啊，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报告呢是这个华盛顿一家智库叫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那这个先来说，这个智库主要是关注于这个第三世界和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事务。那这个报告呢，它提出了三个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用户呢，实际上在这个发展中国家呢是呈现一个激增的这么一个态势。那它呢就以这个他认为呢这样一个趋势的主要的推动者是来自于两家美国的这个互联网巨头或者是科技巨头，一家是谷歌，还有一家是脸书 Facebook。 那他说呢，这两家公司在推动他的业务的同时呢，他现在主要把他的业务范围呢放在了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在印度啊，比如说在东南亚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啊、当然这个目前还不排除把这个报告把这个把中国排除在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这两个公司是采取了封锁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就是说呢，随之而来就是说，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呢都需要找探索新的模式去管控互联网。那第三个趋势就是说，有些国家，当然这个国家的数量还不是很多，这些国家呢是在研究或者是倾向于采用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那我就采访了这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他叫迈克尔·皮萨，他是这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我们来听听，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一小部分但数量却不断增多的国家正追随中国，转向更具压迫性的互联网管控体制。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对于分享他们管理互联网的经验和做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Kind of recreate their type of system.
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一个主要一个担忧的就是说呢，在这些小的国家里面，那么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联网管控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话呢，就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呢，比如说中国对互联网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一个强硬的政策，给中国的模式呢就提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刚才你采访的这个就是这个报告的一个撰写者之一了。那么这份报告的这个撰写者为什么说中国的这个管理互联网的这种方式啊，对全球的这样的信息自由可能会构成威胁呢？
其实西方国家最大的，特别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中国提出了一个网络上有一个国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一个政策的一个提议。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去管其他国家的那个网站内容，也就是说信息的封锁，那跟互联网最初的一个精神就是自由开放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No, I wouldn't say it's the Western companies that are emulating the model. I would say certain governments, I think you're seeing.
我不认为西方互联网公司在效仿中国公司的做法。我认为问题在于一些政府，比如一些西非国家政府，还比如越南刚刚在1月1号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China's internet regime is just part of a broader,authoritarian model using digital tools.
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制是中国使用数字技术进行新闻审查和信息监控的权威统治模式的一部分。
You know, the Freedom House did a great report last year looking at the trainings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offered, government.
自由之家去年的一份报告就谈到了中国在给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相关技术培训时，教他们如何使用高科技对国内进行监督和监控，并在必要时候阻断意见。
When necessary, to kind of ways to turn off dissent online.
所以它主要的就是说，中国在管控互联网的几大特色，一个是断网，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我提到就是网络国界，这样这是对自由开放互联网的一个这样精神的一个违背。
这个报告的作者或者说这个报告有没有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说改善这个全球互联网的治理提出什么样的这种政策性的建议？
他的建议主要就是说，还是要维护目前就是说以这个开放自由为基本精神的这样一个互联网这样一个架构的这个建议，比如说包括各国加强沟通、加强协调。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这个皮萨他是怎么说的。
And they're not original to me, but they're tilted towards ways to improve the open.
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关于如何加强开放互联网方面的。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善，让互联网更为开放，同时把用户的风险降低。专制政权仍然会继续推动更为高压的互联网管控，但我认为仍然会有很多国家会支持折中的方案，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如果目前的互联网监管机制不成功的话，这些国家或许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更具吸引力。
所以他主要的讲的就是说，小的国家他可能在对抗这么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比如说谷歌还有这个脸书，他们可能就在某些方面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们有可能在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借鉴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可能会对这个信息的自由是构成某些方面的一些挑战的。
嗯，除了刚才这个皮萨或者说这个报告里边所提到的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是这种各国的监管部门未来都需要关注或者是注意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这个应用程序方面，比如说中国的微信，它是非常受欢迎，它用户量也非常大的一个聊天软件，但是呢，它呢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层面呢，它现在变成一个超级大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也就包括比如说叫车呀，比如说它这个购物啊，还有就即时聊天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威胁就是说它能够拥有很大量的这个大数据，对各个用户的隐私可能构成一定威胁。那如果政府现在需要某些数据的话，那微信有可能会被迫呢去提供这些数据。所以现在就是说，西方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亚马逊，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也可能在效仿微信这种经营模式。那这样的话，一些专家认为呢，它可能也会给互联网的自由和这个开放构成一定的这个挑战和威胁。
嗯，好的，谢谢林峰，感谢我的同事记者林峰和演播室参加节目。
大家好，我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万花筒主持人叶凡，
我是林峰，
我是美国之音的爱德华，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肉满门，
祝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
新春快乐，幸福吉祥，
中年大吉，诸事圆满，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少吃猪肉，多吃大豆，
吃好吃满，珠圆玉润。
谢谢各位过去一年来对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观察节目的支持，祝各位中年行大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支持美国之音。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以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了华为实验室，而丹麦警方驱逐两名华为员工。另外，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在讨论是否要把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方面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的要求放弃使用华为设备。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多国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其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能不能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说产品过硬不怕没有市场，中国 5G 如何冲破世界重围？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